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本集播出时间为2021年1月21号，礼拜四早上8:30哦。今天我们聊一个比较敏感的股票市场啊，中国股市。很多观众朋友会发现，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非常少特别去聊一些中概股的一些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啦，就是政治上的风险我们一直不知道如何去做衡量啊，包括之前的紫光啊，包括蚂蚁金服 IPO， 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觉到，对于中国股市啊，我们当然对于它的新兴市场的发展是非常看好的，但政治风险到底如何来跟股市来做一些结合呢？啊，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啊，因为这集是录播嘛，就来娓娓道来，来好好的做一个专题，来探讨中国股市以及它未来的发展。我们先从一个国家是或者说一个经济体是如何发达的来讲起好了哈。我们先抛开一点，你把这种台湾这种小经济体，或者这种新加坡、卢森堡、瑞士那样的小国，我们先抛开，我们先从大国开始聊起哦。那就很容易去推断一下这个中国市场的未来哦。其实每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哦，几乎呢都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累积的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叫做内部整合的阶段。这个资本累积很好理解哦，但好像又不是很好理解，有点这个学术名词哦。简单来讲，就你存了很多的钱，然后呢，你开了一家饭店啊，你开了一家餐厅，然后通过这个饭店、这个餐厅逐渐的壮大，变成了一家超级大的大酒店，然后甚至旁边还有一家 shopping mall， 这个就是一个赚钱，然后投资，再赚钱，再投资的过程哦。那中国整体经历这个时间呐、这个时段呐、比其他的国家的经济体的发展的时间都还要来得比较短，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累积的过程哦，也不过就几十年而已啊，大概40年吧。1980改革开放之后哦，那但是基本上啊，你看到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啊，从来没有这么短的。就是你像英国，它是花了接近有几百年才完成第一阶段的资本累积的阶段啊。那美国也经历了100多年哦，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得到啊，就是说，随着时代的推移，整体的趋势是后发的国家啊，就后来发展的国家，它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技术的赋能。因为你现在拿那个挖土机，跟你拿一根铲子在那边铲土，当然是挖土机比较快嘛，所以后来追上的速度当然会比较快。但是你包括西方啊，甚至是日本呢，在资本累积的过程呢，几乎没有例外，大部分的钱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海外抢过来的啊，就他们总是会经历这个阶段。比如英国就不用说，英国就是啊，当时在二战以前就是全球的大殖民地嘛，对不对？那一般人家说美国没有殖民地，这个说法也不太对，因为美国把抢到的土地都变成了国土嘛，对不对？一开始美国这个整个西半部都是其他国家的，然后他一步一步的抢回来，所以你就不会把它聊成殖民地了嘛，就把它聊成国土了。就连我们以前讲小日本，对不对？也跟大清帝国死磕，然后你拿下了这个朝鲜半岛，然后拿下了南韩、北韩的这个资产，然后拿下了台湾的资产哦，然后也是一样，把这两个地方变成他的殖民地。那有了殖民地之后呢，一方面呢，你就可以进行掠夺；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呢，高价的卖给殖民地哦。你不要觉得殖民地的消费力就很差。他可以强迫他的价位水准呢、高于一般市场，然后卖给殖民地的人呢、这个意义上呢叫做殖民贸易，它就是一种出口导向。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前呢、都曾经当过出口导向的国家啊。你不要出口导向，不要觉得像台湾讲叫出口导向啊，美国、英国、欧洲都曾经当过非常大的出口导向的国家。你说出口导向不是都出口给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吗？没有，当时他们也已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了，他们是作为全球的工业的火车头，所以呢，他们是出口导向给全球，包括殖民地，包含其他国家，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你比如说，英国当时就是这个蒸汽机嘛， 然后战舰啊、火车嘛，那美国就是电力啊，还有这个炼铁啊，那日本的话可能就是专心做纺织嘛，但是你随着时代推移哦，你也会发现啊，当时的这个到处去殖民的国家，单纯抢钱也不是长久之计，最明显的就是英美两国，就是资本家都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啊，很多都还在贫穷当中，而且闹得非常凶。所以你像那个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啊创始人，他是英国人嘛，对不对？他就是看到英国在这一种资本家剥削劳工阶级的情况底下，然后他才去宣扬他的这个共产主义哦。所以英国其实当时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内部的一个冲击就很大了。我们要回归哦，我刚才讲第一阶段叫资本累积，就赚钱，然后投资再赚钱。现在要聊第二阶段了，就是当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内部整合阶段呢就尤为重要了。那当然呢，英国当时面临这么大的社会阶级的分裂，英国也没有崩溃。欧洲呢后来通过了内部的整合，走上了一个偏社会主义的道路哦，所以它避免了这种暴力革命啊，这一种内部上的斗争。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现在有点偏左的感觉，对不对？现在这欧洲普遍都是偏左哦。那我们以前一直讲那个本来要跟川普选的那个桑德斯啊，就美国的这个议员啊，参议员桑德斯哦，他在美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哦，但是你放到欧洲哦，应该就只是一个中间路线而已哦。所以在内部整合阶段的时候，英国就通过大规模的基层的让权，就吸食草根的民众，你可以进入到议会啊，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政府，然后他也试图的去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状况。这个就是当时英国开始有一种脱贫啊的 feel。就当时这个就是一二战时期嘛，设定了最低工资，禁止雇佣童工，然后工人死了你要给补助，然后工人老了你要给养老，然后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然后强迫把小孩带去读书，就这样稳定的局势啊。你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崛起，那英国其实当时这个制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哦。那美国也一样嘛，美国当时也是资本家被迫让利，然后给工人涨工资，然后这个实行八小时制就是在美国开始的嘛啊，尤其在罗斯福那个 New Deal 嘛，新政开始之后哦，国家呢就开始进行降低贫富的分化啊，大规模的拆散垄断巨头哦，这个事情我们待会会谈到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也试图的去这个针对这个不管是科技巨头、网络巨头啊来进行分拆啊，这都是有原因的。你看，就连中国大陆也是，当然中国大陆它有自己的政治色彩啦，所以降低贫富差距哦，这个对经济学家来讲不被看好，因为他会觉得违背市场的规律，影响效率哦。不过现实就是，当一个国家你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你开始发展之后，你就必须要做内部整合。你这个内部整合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降低冲突，你要帮助基层可以进行脱困，即使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国家的效率。所以呢，经济学上嘛，公平跟效率本来就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选择嘛。啊，你到底是要这个让国家赚的钱多，还是你要让国家的就业率高？啊，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概念啊，就是川普在过去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夕阳产业从中国大陆大幅度的拉回到美国。那你把这些夕阳产业拉回到美国，那你难道真的可以让美国的 GDP 创造更高的产值吗？其实也还好，对吧？夕阳产业那个产值本来就不高，你把那个做玩具的、做雨伞的拉回美国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它可以拉高就业率，所以川普他选择了公平啊，就算是他的效率当然是展现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降税啊，比如说这个鼓励投机啊，放宽资本管制啊，这个是他在做的事情。但是光是把夕阳产业从国外拉回来，然后课这个高额的关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拉抬就业率。他选择的是公平。那你像拜登啊，拜登是比较偏绿能产业，比较偏向于帮矽谷或者帮半导体产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会造成什么样？美国的 GDP 或者美国的产值在政府的帮助底下，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但问题是，它无助于拉升就业率，对吧？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工作都跟尖端的科技没什么相关呐、啊，对不对？你像我们就是天桥底下说书的，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的就业率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到底是公平还是效率哦？从过去经验来看，当你效率走久了，你一个国家如果不往公平的方向走，你只会引起国家内部的分裂。所以我们才讲为什么第一阶段呢、啊？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资本累积的阶段，第二阶段会经历内部整合的阶段。好，那回到美国，刚才讲了英国嘛，现在回到美国，美国为了降低贫富的分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巨大的国内的市场，就是你想要让国内可以有政局的稳定性，就大家手里必须要有钱嘛，才会去旅游，才会去买洗衣机，然后装电灯，然后那些美国有的没的发明才可以陆续的这个开铺，然后才可以大量的生产啊，降低成本，企业做大了才能够赚大钱，然后有了资本就可以投资新的研发的科技。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得到美国真正的大崛起的过程是在什么阶段，是在1930年代后这个凯恩斯主义开始兴起，就是罗斯福的新政，当时就是经由这种大量的公共建设，把这些失业的这个劳工啊，失业的穷人全部都拉过来做基础建设，让他们有钱赚，有钱可以花。所以这个是我们常讲的美国梦，就是你一定得让最穷最穷的人他也会很奢侈，最穷最穷的人他也很爱花钱。所以一个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一个发达国家他不能让国家的人民储蓄率太高，就他们要很肯的花钱才会创造一个循环的市场。那这个循环市场最后就会变成，第一个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内循环，第二个他刚才经历了这个赚钱再投资赚钱再投资的出口导向，对不对？他也要形成外面一套的外循环。所以内循环加外循环就是我们熟知在经济术语上的双循环啊，一个是海外市场，一个是国内的发达市场。好，我们聊了很多国家，还是没聊到中国，现在要聊一下中国了。那中国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也势必的可以去理解得到它会走上这两个阶段，但是走上这两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几个陷阱，这几个陷阱很有可能让你无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啊。这几个陷阱有几个，我们看一下中国克服了没有。第一个陷阱叫做低收入陷阱，这很好理解，就是如果你开局刚开始打仗，刚开始奋斗，你就处在一个坑里面，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就是死活也拉不出来，那么你就很难能够离得开这个低收入陷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啊，他想要光靠自己的内循环或者自己人这个努力的研发，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尽管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尽管国家给你很大的支持哦，你如果没有持续的资金流的汇入，那么或者说国家没有主动的发行国家的公债跟国外进行筹钱的话，那你也很难做得起来。所以低收入陷阱一定要有的方式就是别人拉你一把，比如说借给你一点钱，让你可以去做个这个小吃店，好，让你可以去卖个豆腐，让你可以去卖个菜，然后呢慢慢的扩大，然后变成一家餐厅，然后变成一家饭店，变成一个购物集团，然后变成一个房地产集团。所以低收入陷阱这个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自己跳脱出来了，因为全球其实主要是经由华侨啦，尤其是台湾啊还有东南亚这边的华侨的资金不断的汇入，所以低收入陷阱他们算是跨过了。那第二个陷阱呢，叫做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讲的就是你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就会上涨，就是它的工资会上涨啦，而且随着工资上涨，人也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不能够再随意的污染环境，那就会有很多企业就会想要搬家，就会离开中国这个市场所以在过去20年吧，其实大量的企业都从中国开始移入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力资本变高了，然后环境已经不能再继续的污染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就会形成到一个缺陷，就是如果这个经济体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面临这种人力上涨，然后环境不能再污染，然后找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的话，那么它就会陷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然后就再也跳脱不出来。哪些国家是这样呢？比如说墨西哥啦，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啦，啊，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就是属于这样阶段，就它很努力的发展，它的人力也很便宜，可是发展到一个阶段，啊，公司都已经离开了。那从过去南韩和台湾的经验来看的话，你要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技术转型，就是你把原本需要靠人力来赚钱的这些企业改成资本密集产品，知识经济啊，这个科技的研发啦，啊，这个电子产品啦，具有这种技术门槛的产品开始进行推动之后，你就可以成功的跨入了一个这个中等陷阱的陷阱啊，就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啊。那现在中国的一个这个道路，已经几乎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了。因为中国的应该不能讲，如果你平均而言可能还在中等收入陷阱当中，但是从国家的实体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来看的话，已经开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所以现在反而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最后的一个陷阱，叫做高等收入陷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发达的经济体当中，已经没有了什么实体工业的支撑，然后已经没有这个廉价的劳力成本了，那么这些企业还有国家领导人就会慢慢迷上赚快钱，那把不能赚快钱的企业，比如说工厂、夕阳产业，然后直接移到海外。那你不赚钱和污染环境的企业搬走，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对吧？最麻烦的就是把赚钱慢的企业，但是有用的企业也带走啊。比如说一些科研或者需要技术研发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呢，他们都是慢钱企业嘛。快钱企业是什么？金融业嘛，对不对？金融业嘛。那如果连这种慢钱的科技型的需要研发的企业它也走了，最终呢就变成只剩下我们这些金融业者还留着，那么剩下人呢就会对这个国家并没有实质的这个帮助哦。比如说英国，英国虽然你现在看疫苗好像研发的还不错，但是你会发现英国的地下洗钱的业务啊是全球最蓬勃发展之一，现在甚至成了欧洲最大的洗钱中心。为什么？因为英国脱欧嘛，英国脱欧之后会有大量的洗钱限制啊，欧盟再也对英国没有办法做规范，那对于一些金融寡头们来说那就很好，可以趁机以此来摆脱欧盟对它的限制。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发达国家都差不多都面临着本国核心的业务的外流，或者说经济金融化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想高科技，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很厉害嘛，对不对？然后日本、韩国、台湾都很不错啊，中国现在在后面急追啊，也有一定的成效。但你提到欧洲，就跟提起俄罗斯一样，对不对？你想看欧洲，印象中感觉科技很厉害，但是你现在又很难想到一个到底是什么科技他们很厉害。如果有，好像也是十几年前他们研发的，对不对？现在还像在吃老本哦。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什么？就是它已经突破了低收入陷阱，因为有当时华侨的资金的引入，它也几乎已经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实体的科技的研发，大量的知识经济、知识创新、资本密集的产业正在兴起。现在中国其实你看中国政府这么多的作为，很大的程度它就是在以防第三个陷阱，就是我怕我变得跟欧洲那样，空有金融但是没有实体的科技的研发或者实体的实业来进行这个发展哦。所以以前我们会从这几项道路来跟各位推论这个中国的未来，就是中国它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啊，是你像是台湾和南韩的好几十倍啊，发展速度40年就完全的发展起来，而且已经进入一个几乎要进入一个已发达的国家。但是它进入已发达的国家当中啊，它因为有前车之鉴，它知道欧洲和美国啊这些发达国家发展久了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产业上的问题，所以它就积极的进行一些包括去杠杆化的措施，对不对？2015年之后，中国就进行大量的去杠杆化，就 避免很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面临到的金融危机啊，有墨西哥啦，或者这个印度啊，97金融风暴，它一直避免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从过去的时代来进行未来的推移。但是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哦，就是从零到一跟从一到 N 的概念。什么叫从一到 N 啊？就是这个样的思维，就是人家怎么走过来的，你大概就怎么走过来啊。比如说很多人会这样想啊，就啊台湾啊在一开始会进行进口替代啊，大量的重工业，然后自己来做，然后建设后来变成出口导向，然后呢再后来呢出口导向久了变成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了，所以我们要进行什么？我们要进行科技转型，然后建造了新竹科学园区，对不对？我清大毕业的嘛，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持续的靠这些创新的科技持续的发展，然后呢最后呢随着持续的发展的同时啊，这个人民也会注重到自己的政治权益啊，环保权益，然后呢就会开始形成民主国家，然后所以就一路推测啊，中国未来就会变成一个类似台湾的华人的民主国家。这个就是标准的从一到 N 的思维，就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南韩也是啊，新加坡也是啊，台湾也是啊，那中国应该最后也会民主化，这个是一种思维。但是你从过去经验来看就知道了，因为后发展的国家它的变化比前发展的国家它的波动性还要来得大。什么意思呢？很多中国的家庭是还没有用过室内电话就已经有了手机，对吧？好像跳跃式的，这个叫做从零到一，就是我们还能不能用过去以往的模式来思考中国的发展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一向都觉得，其实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呢，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风水了，第二个是八字，第三个是运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啊？我今天讲了这么久，其实跟各位讲讲历史的过程，就是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是如何发展到现在了，然后这个是有历史可以证明的。但是中国这个市场会发展到哪里去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的。为什么我说第一个是风水，第二个是八字，第三个是运气？你以台湾来讲好了，虽然台湾好像有迹可循，但是它到底是寻谁呢？你不觉得也很有趣吗？以韩国来说，1980年代啊，三星嘛，第一代创办人李秉哲他说要搞半导体，韩国政府说你不行的，然后他就到处的收购美国的专利公司，最后加上韩裔的美国科学家，然后刚好运气好就成了。张忠谋也一样啊，本来在德州电器，对不对？台积电本来是要做记忆体的，结果想到曹新成拿给台湾经济部一看，哎，那干脆做半导体好了。所以他在美国做业务主管，然后有人脉的情况底下，顺势就达成了。所以你要得理解哦，台湾本来是没有这些技术的，这些技术之所以可以留到台湾，第一个是台湾在美国刚好有人在那边工作，第二个这样的技术难道美国不会做封锁吗？难道美国不会像现在对华为一样进行封锁吗？不给台湾，不给日本，不给韩国吗？那是美国愿意把技术移到台湾，对吧？而且不是从美国移到台湾，是愿意让技术从日本移到台湾。所以你今天要打断这个全球的垄断市场哦，不是投钱就可以，也不是从过去的历史推断就可以得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特别要讲的一个重点哦。我们每天直播哦，或者说每天做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专题哦，往往会跟各位讲说啊，因为历史是这样，所以未来大概也是这样。这个适用于景气的循环了啊，因为景气就是要么涨要么跌嘛。但是产业的变革和未来的经济趋势，其实哦，我讲真的就是靠八字、靠风水、靠运气，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的。所以讲到后来了，讲到后来就是说，说了这么多，大家也感觉得到了，就是中国在近十年来可以发展的起来，有几个社会动能。第一个是需求，就是购买力，就我们国家起步，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资金的流入，然后你需要内需。本质都是需求，所以呢，出口导向是为了让老百姓可以变有钱，那扩大内需呢，也是让老百姓可以更有钱。所以本质上，出口和需求都是一码事，都是让人民的手里面有钱，有了钱才会有购买力啊。你开饭店的会有人去吃饭，然后你去坐电动车的、做半导体的才会有人买，然后企业才能够回笼。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讲这个中国的专题哦，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点，就是正是因为他的分析哦太复杂了，各位懂我意思吗？我很难用过去的道路去推断中概股的未来，没有人可以想得到在2020年会有这么多的中概股啊被迫下市，甚至重新回到港交所或者这个上证来进行重新的挂牌，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啊，中国早就已经意识到它可能会进入这个已发达国家的陷阱，所以它适度的进行了市场上尤其这些垄断企业的干预，他把蚂蚁金服 IPO 史上最大 IPO 给暂停了，这要多大的一个勇气，这要引起投资界多么的恐慌，尤其是对于中国政府的负面印象。好，你说政治归政治，但如果连金融都干预，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股票市场是这样，不管是台北股市啊、美国股市、上证股市还是北韩股市、古巴股市，随便你，只要它是股市，本质上就应该是完全开放的，要不然哦，如果你尝试要去控制这个股市，你就无法去体会到它的自由市场的一个资金聚集地，那么你这个股市最后就会失败，就不会有资金持续的流入。好，所以哎呦，讲了那么久哦，其实就想跟各位讲，政治风险是很难去做一些预估的，大家也不要去做太多的推断，你市场很多，对不对？中概股只是其中的一个市场。那当然了，今天时间有限了，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聊一下，尤其是近期中概股回归的企业，大部分都在港交所来重新的上市。港股是目前属于所有的这个亚洲市场当中啊，基期非常非常低的市场，在今年是不是有一个未来可以发展的潜力呢？我们持续的来为各位做一些追踪啊！今天节目到这边啊，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啊，加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啊，会随时的通知我们最新的集数，每天早上8:30啊，我是邱廷浩，都会为各位来解读国际财经时事。我们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